今天我们思想的主要的题目是释经学的历史。不论研究什么学问，思想一下历史的背景都会很有帮助，特别像释经学这样的材料。因为研究一点，思想一下这个历史上的演变呢，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过去的人所走的方向，不论他是对或者是错。他如果对，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他会走这个对的方向，给我们有什么贡献。如果他错，为什么他走这个错的方向，给我们有什么警戒。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思想历史，特别是像释经学这样的材料的历史，会非常的有帮助。在解释圣经上，我觉得基本上常容易犯的有两个错误。一种错误呢，我们容易犯的呢，就是一种过分的一种自我的态度，就是说成见有时候太过深。我喜欢怎么样，或者我一向都是怎么样。那么这样呢，好像觉得因为我喜欢，因为这个适合我，一向都如此，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就是最对的。那么这么样的一个思想呢，有时候就拦阻了我们能够把思想正式的打开，看见那个应当看的正确的方向。然后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一种过分保守的态度。过分保守的态度，传统的就一定是对的，我们一向都这样做了，所以这个不可能错，这个都是自然的呀。因为我一向都这样信了，你把我这个台拆了，我没地方可以站脚了，你说我这个错了，这个我接受不了。所以这个一有一个思想一批评到我们传统所接受的那些思想呢，这个我们自然里面就有一个反应，就有一个抵抗的力量，这个是自然的。但是有很多时候啊，为了我们能够更真实的看见应当看的那个方向，应当在这方面呢把自己那个放松一点，那个保守的那个防备。我们在这里呢要看一看过去在解经的历史上的一些个特别的贡献或者特别的错误，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或者提醒见解或者一个帮助，看一看今天我们这样解经为什么。今天传统的解经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呢？所以我就把这个时间呢，把这个教会的这个解经的历史呢，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来思想。第一个阶段我们要看的是在新约以前的时代。最早的解经我们可以从以斯拉时代开始，可以从以斯拉时代开始。我们记得以斯拉时代呢，他们那时候是从被掳的地方百姓刚刚回来，在被掳的地方百姓他们没有神的话，就算有的神的话他们也不懂，因为那时候在巴比伦地方他们把自己的文字都忘了，就算手里面有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不会明白。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需要有人解经，那么以斯拉做的就是这工作，他就要把神的话解释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听。以斯拉时代解经的那个方式呢非常简单，我们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都看到一点，他们解经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神的话读出来。甚至于可以说呢是这样子，当时可能这班人他们不懂希伯来文，那么以斯拉呢就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用他们通用的亚兰文把它翻译出来，告诉他们神的话这样说了，你们这样做就完了。所以以斯拉时代的解经呢可以说都是非常简单，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字面怎么说了就怎么说。按照以斯拉时代呢，当时也分成两派，有一派呢比较严格一点，圣经怎么说了就一定要怎么做。但是另外一派呢，他们就比较稍微的好像松一点，比较稍微自由一点。 我简单的，我就不必提这些人的名字了。比较稍微松一点的人叫做 Hillel，H-I-L-L-E-L， 比较严格一点的是 Shammai，S-H-M-M-M-A-I。那么这两个人呢，成了后来以色列历史里边很重要的两个人物。后来的法利赛的宗派，可以说啊，法利赛派就是从这样的人开始的。那么他们对解经呢，虽然有的松有的严呢，整个来说都是非常的严格。你比如说按照 Hillel 解经呢，他解释完全是按照字句的意思，按照文法的构造，按照那个历史的背景，就这么解释出来。摩西五经说了当守安息日，他说我们就当守安息日，没有别的话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说 Hillel 这派的解经呢还是比较松一点，更严格的是 Shammai 那派。 Shammai 的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他非常注重字面的意思，字面怎么说了就怎么做。严格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以色列人主张禁食，每七天要禁食一次。什么人应当禁食啊？圣经说了每一个人都应当禁食。那刚出生的婴孩要不要禁食呢？哦，申麦说一定要禁食，因为圣经上没有说出婴孩不禁食嘛。圣经说了每一个人都应做，那么这婴孩也是人，他就应当做，所以婴孩也照样需要禁食。啊，这个我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严格的程度。你比如说他们说人应当守祝棚节。什么人应当守祝棚节啊？每一个人都应当守祝棚节。那么好了，有病的人怎么办呢？在生产中的妇人怎么办呢？哎，他说一样要守祝棚节，因为圣经本身没有例外嘛。他说就这么做，你就要这么做。那么我这里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好像看一看我们就是他们严格的那个程度，我们就不必多来思想了。我们只记得这件事情，在新约以前的时代的解经呢，都是很极端的，很严格的，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很简单，圣经怎么说了就怎么说。那时候解经呢，差不多就等于你拿字典来查就好了。如果这个字你不懂，你查查字典什么意思，查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按这个方法来解释。那么后来有很多解经的材料呢，犹太人的材料，你们如果熟悉这方面的材料，比方说 Mishnah、Midrash、Talmud， 都是那时候的解经材料写出来。你看一看他们多么严格，他把旧约的律法，比方说分成多少类，每一类多少条，全部的律法一共613条，那你要613条每条都守到家，你犯了一条都不行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守就那么守的那么严格。这是那时候犹太人的解经，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必多用思想了。刚才有人是不是有听不清楚我讲的，如果有什么字听不清楚的，如果有的话我就重复，不晓得特别这些英文字或者是我讲太快的地方。第二个时代呢，我们就可以思想的是一个在教会历史里边非常重要的时代，是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时代，我这里讲的亚历山大不是讲希腊的王亚历山大，乃是亚历山大那个地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在埃及北部的一个城市，埃及北部的一个城市，这个是在我们我们知道希腊大王的亚历山大，他以前很早很早，或者是为纪念他的父亲的时代了，就建立的亚历山大城。所以实际上这个城呢，恐怕是在主前可能300多年、40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好了。亚历山大城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它是严格说来是一个希腊的，我们称为。可以称为殖民地了，是个 colony， 是个希腊的 colony。 但是那个时候的 colony 呢，跟我们现在所想象中的 colony 不一样。那时候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地方要建一个 colony 啊，它是要就等于把自己的国搬去一部分，搬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一个地方如果是希腊的 colony 呢，那么那个地方呢，就它的人是希腊人，它讲的是希腊话，它穿的衣服是希腊人的衣服，他用的钱呢，钱币是希腊人的钱币，就整个把一个希腊国搬去了。那么亚历山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希腊的 colony。 他那个地方整个的思想、生活、文字，连人，多半都是差不多90%以上都是希腊，所以亚历山大呢就等于一个小的希腊国一样。那么在主前的时候，被掳以后，有一段时间呢，以色列的百姓被分散得很厉害，其中有一大部分人呢，就从犹太的地方被迁移到亚历山大去了。所以亚历山大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个犹太人呢，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久了，对犹太的文化完全不懂了，讲的是希腊话，读的是希腊书，有希腊思想，但是呢他们仍然是犹太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从父母受了一点关于犹太宗教的教育。那么所以他们有时候呢还想犹太的宗教，还要明白犹太的宗教，但是呢他们又不懂犹太的文化了，这个文字等等都不懂了。就是为这个原因，在主前大概200年左右呢，在亚历山大地方，他们把旧约翻成了希腊文。我们如果是听过呢，有一个希腊文的旧约，因为旧约是用亚兰文和希伯来文写的了，那么那地方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呢是翻成了希腊文，我们称它为70译本。平常写这个译本的时候，我们就写一个罗马字的70就得了，这就是代表他们的希腊文的旧约。在传统上说呢，当时这些个犹太人住在亚历山大，想明白希腊的这个犹太人的圣经，没有办法，他们不能明白，结果就到巴勒斯坦请些个犹太人过来教导他们。结果据传统啊，没有史实可考，据传统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就从12个支派里边，每一个支派选6个人，12个支派一共70个人，72个人，这72个人就从巴勒斯坦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于是这72个人呢，就如同我们中国说考状元一样哈，每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边自己做自己的功夫，72个人就分开了，把旧约翻成了希腊文。72个人分开不同的自己做自己的来翻译，可是72个人翻好了呢，这是传统这样说哈，一对照啊差不多一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这是 miracle， 没有人72个人能够翻译一个文字翻成了完全一样的，而他们说呢就是翻成了一样，所以他们说这个是圣灵启示的翻译，这个不是人的功夫。所以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个接纳为正式的希腊文的旧约。因为是72个人，讲起来不容易，所以他们就把它简单的称为70个译本，说这就是旧约希腊文的旧约的来源。那么有了这个希腊文的旧约了，当时的亚历山大人呢，犹太人就开始研究旧约了。那么旧约里边当然有很多思想和犹太人的文化不一样，讲一位真神，讲神是什么样的神，等等，和希腊的文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在那个地方犹太人以外的圈子呢，他们整个的思想是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所读的是 Homer， 是 Plato， 是 Socrates， 是那些个人的思想。那么那些个人的思想呢，因为 Homer 里边充满了很多神话，那么 Socrates 里边呢全是哲学，这些个人所讲的内容当然和旧约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都不一样。那么这是一个困难，当时的人呢，比如说一个犹太人，他要在家里边或者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边读希腊文的旧约，但是他一到学校里面去读书呢，他读的完全是希腊的文法，这个希腊的文学，读 Homer， 读 Plato， 读 Socrates， 那么读到这些东西跟旧约的材料怎么放到一起啊，很难解释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再提到一个人，在主后100多年的时候，大概160-170年，在亚历山大地方兴起来一个很有学问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他受的是很高深的希腊的教育，所以对希腊的文学、希腊的文化他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呢他仍然是犹太人，他还知道一点犹太的思想。这个人叫做 Philo， 我们中文怎么翻都不要紧了， Philo。 那么他呢研究了很多希腊的文化，现在又回来呢，他又看希腊文的旧约，那他发现两个地方两个人两种东西讲的话好像都不一样。但是他说，如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叫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旧约的信仰，要影响那些个有学问的希腊人，那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圣经跟希腊的文学家讲一样的话。如果我们的圣经跟希腊的文学家不讲一样的话，那没有办法叫那些希腊受过教育的人接纳我们圣经的教训。所以 Philo 就想出一个方法来，我们怎么办呢？好了，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摩西，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以赛亚或者大卫诗篇。本来你比方说哈，荷马的书 Homer 的材料讲的东西跟摩西的材料不一样，Homer 比如说讲很多种不同的人生的方向，讲很多种不同的神的作为，好多神，那摩西只讲有一个神，而没有讲那些个神话的材料，怎么办呢？那把一个材料呢用一种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他讲的是一件事情啊，他明明讲的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它解释作不是这个，我们把它解释作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就让摩西跟 Homer 两个人讲一样的话了。这个方法很方便，是不是很简单啊？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些个例子，他怎么样来解释。两个人讲，如果是能够用象征的方法说叫一个人来解释另外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便。或者等一下我再来举这样的例子。那么这么样一来呢， Homer 的材料啊差不多就等于成了整个思想的标准，他们非常尊敬 Homer。 那摩西的材料呢就把它解释过来，讲 Homer 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哲学思想，两个讲一样的话了。两个讲一样的话本来是好事呢，但是结果呢把圣经里面的一些个材料结果就失掉了，那非常可惜。那么这个思想呢后来渐渐到教会时代就影响了一些个初期的教父。我们称教父这个字啊，这个教父我知道这个字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不晓得此地有没有在香港呢，他们有电影他就用这个名字。这里我们用教父这个字的意思跟那个意思不一样。这里所说的教父啊是指着初期教会那些个信仰纯正的教会领袖，我们称的是那些人，我们称他为教父。初期教会里边信仰纯正的教会领袖，我说信仰纯正就是说他对主耶稣的救恩，对神的话，对神的性格等等，对这些个信仰没有困难，这些个人教会的领袖我们称他为教父。那么初期的教父呢就受了 Philo 的很深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解经的时候呢也就用这个方法了。我们怎么能够叫那些个有学问的希腊人来接受我们旧约圣经的教训呢？没别的办法，把我们旧约的圣经解释成为跟希腊的哲学家讲一样的话。怎么能够叫他们讲一样的话呢？唯一的方法，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的旧约圣经，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的圣经。换句话说，这个象征方法解经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们的目的很好，就是为的是叫圣经的话和人类的哲学思想能够配合到一起，叫人呢不会因着圣经话里面特别的教训受拦阻，不肯接受神的话。他们的目的本来很好，但是这么样一来呢，结果就把很多圣经的话解释成了一个很怪很怪的一个东西。他们把圣经解释成了一个根本好像解释完了把圣经的材料给解释的没有了。我现在可以举一些个例子，他们解释旧约用象征的方法解释旧约的这个方式。比方说他们想叫摩西跟 Plato 跟柏拉图讲同样的话，怎么能够讲呢？怎么能到摩西的书里面去找出 Plato 的教训呢？ 啊，他可以这样的，比如这里举例子了。他说伊甸园里面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四条河，是不是？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他说这四条河实际上不是讲河呀，这四条河呢是讲四种不同的美德，从神出来的。这四条河是代表四种不同的美德，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节制，一个是勇敢，一个是公义，这个是 origin 的思想。所以实际上伊甸园里面那四条河没有了，剩下的是四条美德啊，是智慧，是勇敢，是公义，是节制等等。那么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圣经呢，有很多方面的地方啊，叫圣经跟柏拉图跟荷马讲同样的话了，但实际上呢，圣经里边的材料渐渐的就没有了。你说我再举几个例哈，摩西的律法书里边讲到人吃东西的方式，说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吃，说猪不可以吃。当然了，那个猪呢，实际上不是讲猪肉不可以吃，吃猪肉没问题，猪呢是代表不洁净，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吃不洁净的东西，这没问题了。但是犹太人那个保守派犹太人就不接纳了，不，他说你我们可以吃猪肉啊，只要是洁净就行了，是不是？他们就这样解释，说鹰的肉不可以吃。鹰是什么意思呢？说鹰不是讲鹰肉，鹰肉你吃没问题，鹰呢是代表贪心，鹰肉不可以吃，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有贪心。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过红海，过红海的时候呢，埃及王法老他的军队骑着马追入到红海里面去了。他那个马一进入红海呢，神叫摩西用棍子一指，结果这红海合起来了，把马连骑马的人都淹死在红海里边。他说那个是什么呢？那个不是讲马，实际上也不是什么，马和骑马的被丢在红海里边。说马呀，有四条腿，那四条腿呢代表人的四种不同的欲望，欲望都是不好的呀。那个骑马的人是什么呢？骑马的人是管理马的了，那是我们的心。所以你要真正能够跟从神怎么办呢？要把你的心和你的欲望通通放在海里面把它淹死，那么你就可以能够跟从神了。不错，猪听起来头头是道，很有意思。我再给你举一些个例子，更有趣的。亚伯拉罕呢，他从加勒底的乌尔要去巴勒斯坦，我们知道了，从加勒底的乌尔去巴勒斯坦。他说这个实际上不是讲历史上一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人，乃是指着一个哲学家他思想的演变的过程，哲学家的思想，那个旅程。加勒底什么意思呢？加勒底的意思啊，他说你要查查亚兰文，你知道了，那个字是代表肉体，你的思想要离开肉体，离开加勒底。那么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他没有进即刻进入到迦南吧，他先在哈兰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记得了，他爸爸死在哈兰了。哈兰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原来的文字，哈兰代表一个洞，一个什么窿，一个代表一个洞。他说哈兰呢是空的，洞呢是那个是空的哈，你不要看洞的边，你要看那个洞的中间的，这是空的了，是吧？就是哈兰就代表空虚。换句话说呢，在这个思想演变的过程之中，你先离开肉体，但是进到的是什么呢？进到的是一个空虚，什么都没有。等到你离开了空虚，你进入迦南，才进入到神的应许。所以实际上亚伯拉罕呢是代表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旅程，离开肉体，离开肉体的时候还靠着人的思想呢进入空虚，等你离开那空虚了，你才进入到真正神的应许。说这个谁呀、啊？这个什么？撒拉呀，撒拉这个名字啊，他的意思根本上不是讲到一个人，说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叫做撒莱、撒拉或者什么的，不是。撒莱这个字呢，实际上是代表智慧，真正的智慧。所以亚伯拉罕和撒莱的结婚，不是代表说。真是有这么历史上两个人结婚了，那个没关系，那个只是说一个人的思想跟真正的智慧结合，你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亚伯拉罕跟撒莱一结婚，后来改叫亚伯拉罕啊，达到了人众人之父啊， 哲学的思想想通了，你跟真正的智慧结了婚了，你进入到真正你所要进入的那个方向了。那么教会呢，就把这种思想啊，就完全接受过来了，放在人的放在人解经的方式里边。这个东西很麻烦的，给教会带出来不小的多少的困难。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来，比方说夏甲离开了亚伯拉罕，他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怎么办呢？在那哭，一哭呢，神打开他的眼睛，看见原来那里有一口井。他说整个这件事情啊，实际上不是讲一个亚伯拉罕的使女在那里旷野哭，在那看见井，不是。他说这个只不过是啊一个象征的话。那个夏甲代表谁呢？夏甲是代表在奴役之中的以色列人，在奴役之中的以色列人。那个奴役以色列人的是谁呢？奴役听懂吗？哎，有人看吗？啊，在奴役之中的以色列人。那么他在律法的捆绑底下过生活，神开他的眼睛了。开眼睛是什么呢？是把律法的捆绑给他挪掉了，打开他的眼睛，他看见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是多美好。那么这个呢，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是不是？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这样比呀，是不是？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你这么样一讲呢，就把一个整个的夏甲讲没有了，根本没有夏甲这个人，只不过是象征百姓历史中的一种灵里面的经验，而没有根本没有夏甲这个人。主耶稣在快要受死的时候，他在什么棕树节，我们叫哈骑驴进耶路撒冷的经验。那么骑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骑驴是指什么说的呢？他要骑着驴才能进入圣城，得到胜利。这个驴啊，就是把耶稣驮到胜利里边去的。他说这个实际上呢，是代表旧约，他所骑这个驴是代表旧约。而且他的驴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记得吗？有驴带着驴的驹子，那个驴两个驴驹代表什么呢？代表两个使徒，把整个耶稣这个经验给我们讲明了。所以根本耶稣没有骑驴进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一个他灵里边的一个特别的经验。那我们可以这样的举下去，举无数的例子。整个这些个人呢，他们把旧约解释的完全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呢，这个解释有时候很有帮助，很有教训，在灵里面很造就人。哦，新约也是一样，有很多象征的解释，有很多象征的解释。他解释的目的不错，但是一个困难在这个地方。他这么解经解完了，圣经里边好多历史的事实都给解释没有了，这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本来这种动机这种方向也许没有大错，但是一解释把圣经里面的历史事实解释没有了，等于把我们圣经的历史根基给拆掉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一派最厉解这派最厉害的人呢，一个人呢，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俄里根。Origen,O-R-I-G-E-N 啊，不是 G-I-N,O-R-I-G-E-N,Origen, 这是这一派的解释最厉害的一个，可以说是今天象征派解经的一个始祖，也不应该称他了，也许应该称 Philo, 不过在教会里边他是最厉害的解经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呢 ,Origen 这个人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呢，他是一个思想啊很快，是一个真正的 genius, 你今天有真正天才啊，他的聪明的不得了。他写的书呢，我们说著作等身呢，他的书著作等于好几个身，著作多得不得了。据传统说呢， Origen 在写书的时候啊，他一个人在房里头走来走去，然后有六个不同的 secretary 给他 dictate, 给他写。这个不得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吧。六个人写六个不同的题目吧。 讲两句话给他写，他写，然后讲两句话给他写，另外一个题目，另外一个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六个人写六个不同的题目，同时做六本书，这是 Origin。 这个人 genius 的不得了，他脑子没乱吧，但是他能够保持六本不同的书同时，等他做完了，六个人都忙不过来啊，他一个人在那做，在那写，就在房里走来走去，就那么写，就那么讲，那么六个人就在那写他的材料。是一个思想可以说灵敏的不得了的这么一个人，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大体来说呢，可以说 Origen 的信仰都是很纯正，他对主耶稣的宝血，对十字架，对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道成肉身，童贞女玛利亚降生，对主的再来，对圣经是神的话，对这些个思想啊，他的信仰都没有错误，都很对，所以是一个很纯正信仰的人。但是呢，他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式了。因为就说讲到十字架呢，他不找新约讲十字架，他找以色列人比方说在迦南地打仗的经验来解释十字架。讲完了打仗的经验了，十字架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以色列那个战争没有了，这是他的问题。他讲十字架讲得非常清楚，说讲人的罪得赦免，讲宝血的经验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用一个旧约的经验这么一讲呢，结果十字架是讲清楚了，旧约的历史都没有了，把旧约的历史都解释成了一个象征的故事。那么这象征的故事本身呢，这种解释没有困难。如果旧约的那个故事真是一个象征的故事，他这么样解释不要紧。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解释解释故事，是不是？你说塞翁失马，我们知道塞翁失马怎么回事。那么在历史上不一定有一个塞翁，是不是？我们就说这是有一个特别属，叫属灵，叫什么？一个特别的教训就是而已。你说酸葡萄，狐狸看见一个葡萄，够不到，反正是酸的，谁想吃它呀？那么结果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葡萄，根本那葡萄那个狐狸不会说话。根本没那回事，不过用这个故事呢代表另外一个教训，那我们解释完了，把那个教训得到了，那故事真不真不要紧。但是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做吗？你不能把历史的事实说单把这个属灵的教训解释出来了，解释完了说历史上那个事实有没有不要紧，那么那么样呢就把等于历史事实的根基把它拆毁了。那么这个呢就是 Origen 这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他的想象力非常强，他解经解得非常好，他的信仰非常纯正，他讲的道非常造就人，那些东西我们都不能够批评他，没有错。但是解释到末了呢，把旧约圣经解释没有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想一想啊，是不是很多时候今天教会里都有这样解经的人呢？那我这样的解释呢，我是好像在解释冒着一个极大的危险，因为我们过去一向呢都是听这样的解经，或者用这样的解经用的多了，听的多了。我们如果要批评这样解经的人呢，我们好像就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但实际上呢，这样的解经啊，这样解经我还说信仰都很好，很纯正，很造就人，真理方面一点都没有错误。但是就困难就是啊，他不是用的真正讲这个真理的圣经来解释。你比如说你要讲的是主再来，那么你就用圣经里边讲主再来的经文来解释，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你不用讲主再来的经文，你比如说用所罗门的经验来讲主再来，结果主再来的经验讲得很清楚，所罗门没有了。主再来这个教训一点都不错，但是把所罗门给讲没有了。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在教会历史里边呢，这样的解释非常非常的多。 Origen 呢，他解释这样经文的出发点呢，是根本解经的一个错误。他用的经文，他说有一个经文做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做，用那个做根据。我们记得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所以解释的定的时候，我们不要字句的意思啊，不要找字句的意思，我们要找里面的经义。他说呀，圣经里面每一段经文呢起码有三个意思或者四个意思，比如说三个意思吧，起码有三个意思。他说我们人呢是由 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那么圣经呢，每一段经文呢，也照样有这么三个意思。每段经文都有三个意思，来满足我们的灵、魂、体的需要。那说，你比如说，这个字面的意思，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要食那个玛拿，那就是一粒食物，吃到嘴里边了，得营养，肉体得营养。他说你要这么解释呢，这个就是按着 literal 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这个呢是属于体的解释。然后比较深入一点的，灵性高一点的，他把那个解释做一个道德方面的 ethical meaning， 道德方面的教训。那个呢是满足我们魂的需要。然后第三步呢，他是把它当作解释里面的灵意，那 spiritual meaning， 说那个呢是满足我们里面的灵的需要。说你在解经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他的属灵的程度最低，他只能够解释出来这段经文字面的意思。如果这个人属灵程度高一点了，他能够解释出这段经文的道德方面的意思，伦理方面的意思， ethical meaning。说这个人属灵的程度很高了，他能解释出来里边属灵的意思。所以每一段经文呢，你要必须要从里面找出这么三个意思来。那么等到真你到了属灵那个程度呢，那么你就解释出来的意思呢，就可能和那个字面的意思完全没有关系了。结果你得出了一个很属灵的教训，却和圣经的记载完全没有关系。和圣经的记载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有三个意思或者四个不同的意思。那个 literal meaning， 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说那个 ethical meaning 是什么呢？ ethical meaning 是代表我们的教会。那 spiritual meaning 是什么呢？ spiritual meaning 是天堂。所以每逢遇到耶路撒冷这个名词，你要有起码有这三种不同解释，实际上还可以有四种，有的人还讲出五种来。但是他说每一个意思都应该有这么四种、三种、四种不同的解释。很困难。我再说这样解经的人呢，我虽然不敢说百分之百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多半都是信仰很好的人。我们很尊敬这样的人，他们对教会很大的贡献，造就人属灵的生命造就了很多。但是在解经的时候呢，他们却我觉得走上了一个不正确的道路，不正确的道路。不是他里面讲的那个福音错，福音不错，但是他用那个经文来解释这个福音呢，他解释的不对。他所讲那个福音呢，其实可以有很清楚的真正讲这个福音的经文来解释，他应该用那个经文来解释，结果他不用，他用另外一个经文来解释，解释的很好听，解释的很好听，好像我们啊有很多新的亮光，很多新的亮光，但是结果呢，解释完了，不旧约里面那些材料都给解释没有了。雅各书比方说，旧约的雅各，旧约的雅各呢是这一派解经的人的一个最喜欢用的材料啊。Origen 解释雅各书的时候，一个礼拜不晓得讲几堂，我不晓得了。据历史传统这样讲，他解释雅各书讲了五年，讲了五年。讲完了呢，他讲到人和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叫我们灵里面真是得造就。但是所罗门、舒拉密女等等都没有了，根本没那么回事，净讲了我和主的那关系了。那当然我们应当讲出我和主的关系来，但是如果你把所罗门和舒拉密女等等那些东西都讲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讲摩西、讲亚伯拉罕一样，讲出我们灵里面的经验，这个很好，但是讲完了说摩西也不真了，亚伯拉罕也不真了，这个就太可惜了啊！这是这个解经的困难。所以解到这种解经的人呢，多半都是想象力很强的人。有的时候，也许是自己想象，有的时候也许是 可能不是自己想象，可能从别的地方得来的，都是想象力很强的人。所以想象力越强的人呢，他讲的越有味道。哎，如果当预表就不同了，我们会有一句后面会提预表。如果是个预表呢，就是说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验里边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这个对了。但是如果说亚伯拉罕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亚伯拉罕没有了。亚伯拉罕呢就讲的是你我，那么亚伯拉罕就丢了。如果说亚伯拉罕是预表，预表和象征根本的分别在这个地方。预表呢是历史上有一个事实，但是从这个事实里面得一个属灵的经验，属灵的教训。你比如说我们说以撒预表主耶稣，他是他父亲的独生儿子，被献在祭坛上面。我们说他是预表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说预表的时候呢，你没有否认以撒的存在啊，以撒真存在了，他父亲真要把他献在祭坛上面。但是你如果预表呢，就根本没有以撒了，根本没有以撒了，那么这个就可惜了。象征的解释呢多半是这个困难，他解释完了把这个东西都给解释没有了。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听起来觉得我把你脚踏太痛了，你不要怪我，请原谅我啊。或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常讲这样的材料，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记得吗？是个比喻。那这个我这个其实不应该在这里讲，因为是比喻的，讲比喻的问题。但是这个就是那种方式。你在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什么呢？好撒玛利亚人呢，等下边我们讲别的故事，别的地方我们还会提到讲比喻的一些原则。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象征的这个方向。好撒玛利亚人代表什么呢？说好撒玛利亚人呢，应该代表是一个主耶稣，是不是？一个人落在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从属神的地方下到世界去了，落在撒旦的手里边，落在属世界的人手里边，结果被打了半死，留在路边。耶稣从那里经过了，耶稣看见他了，于是就用油和酒把他医治了。油呢代表什么呢？可以代表圣灵了。那么酒呢可以代表什么呢？代表教训了，属灵的教训了。那么油和酒把他医治了，于是主耶稣就把他带走了。带到哪里去呢？代表殿里面去。那个殿是什么呢？殿是代表教会了，是不是？那个耶稣临走的时候给两块银子给那个殿的老板，说你替我照顾这个人，说如果不够的，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呢，我再补足给你。那两块银子呢是代表教会的两个圣礼，是吧？水礼跟圣餐，都不错，对不对？所以这些病人得救以后呢，那么在教会里边用水礼、用圣餐等等来培养他、造就他。说将来有一天呢，主耶稣会再来呀。主耶稣说：“我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不够再给你啊。”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你需要不足的都给你补足了。很好啊，一个比喻把全部系统神学都讲完了，从得救到主再来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一个比喻也全有了。但是主耶稣讲那比喻的目的是为什么呀？主耶稣讲那比喻的目的是有一个撒都该人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个主耶稣讲那比喻的目的完全没有了，完全失掉了。讲了很好的一大篇神学系统或者神学教训都讲清楚了，但是结果真正那个意义倒失掉了。那不但讲这个比喻，讲的解释历史事实都是这么样解释法。他解释的根本来说，我再说他的福音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呢解释福音的根基很有困难。我们称为拟人式的笔法， anthropomorphism， 拟人式的笔法。比如说说神的手背没有缩短，神有手背吗？神的眼睛能够看遍察全地，神还用眼睛来遍察吗？不用眼睛看他都知道了。神发怒了，神还会发怒吗？神说对摩西说，你只能看我的面，不要看我的背。什么算神的面？神的面什么算神的背呢？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拟人式的手笔法。他说凡是拟人式的笔法都应当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这是第一条规则。 第二个规则呢，凡是不道德的事情，对神来说不适合的事情，他都应该用拟人用这个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比如说挪亚呀，喝醉了酒了，他赤身裸体躺在那里，挪亚是个异人吧，传异道的挪亚，他怎么能够犯这样的错呢？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不会的，这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他没有犯过这个错。雅各有四个太太，是不是？两个太太，连两个太太的使女，一共有四个太太，怎么可能呢？不会这样，说这是要象征的方法来解释。犹大和他玛结合，他玛是他儿子的媳妇，和他玛结合生了儿子了，成还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份，哪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么污秽的事情哈、啊，这个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凡是不道德的事情，那这不合适的事情，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第三呢，他说凡是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啊，都要用象征方法来解释。Absurd things， 不合理的事情，比方说分蹄不倒教，倒教不分蹄的东西不可以吃，这都不合理呀、啊！分蹄不倒教，倒教不分蹄的东西，分蹄不倒教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是很干净的不？倒教不分蹄也是一样不？没有鳞的鱼不可以吃，没有鳞的鱼不可以吃，多么不合理呀、啊！有些个鸟不可以吃，这些都没道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不公平的事情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不公平，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去以后啊，不论男女老幼，通通杀光。那么小孩子刚生下来，他一点错都没有犯，以色列人把他杀光，多不公平啊，是不是？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呢，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可能引人误会的东西都要用象征方法来解释。这个范围太广了。可能引人误会的东西都用范围方法来解释。保罗说你只要相信就得了。雅各说不是如此不。雅各说你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还有行为怎么办呢？保罗的信心和雅各的行为怎么解释呢？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那我现在不是要解释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 origin 俄利根这个人解经的原则，这样的一解经呢，一结果呀，引起来教会的解经啊，差不多等于没有标准了。所以在真正解经的时候呢，是成了什么现象呢？成了一种啊想象力的比赛，谁的想象力强谁讲道就好，是吧？你想象出来的新东西越多，你的讲道越有味道。他基本的福音又不错，你又很难评判他，但是还是说他把福音讲明白了，把圣经讲没有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亚历山大时代的解经的困难。这边有什么问题啊？
我不懂，这样的话，信仰的密尔怎么有可能保护一样？
那就如同我举的这个例子这样说的呀。你比如说讲亚伯拉罕，他从加勒底的乌尔经过哈兰去迦南地，带着他的妻子撒来，他说根本没有亚伯拉罕这么个人。
说人家没有历史背景，他是只跟一个哲学
啊，
他没有历史背景的基础的话，像就变成一个哲学思想，因为不能做
哎，他还解出来，最后他解出来呢，他还是能够解得很，能够解释得很好的福音呢。
可是他没有历史背景。
就是这困难，就是这困难。他能够解释很好的福音。你比方说，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伊甸园的四条河代表勇敢、智慧、什么节制、公义等等，代表四种美德。他说根本没有个伊甸园的河，没有四条河。就代表这四种美德，这四种美德是从神出来的，从伊甸园出来，从神出来的，对不对呢？这四种美德好不好呢？我们都可以追求了，但是伊甸园的河没有了吧？心态又不同了，心态又不同了。下边我们会，我希望能有时间，我们讲一讲，看看心态的解经的一些个标准。心派今天普遍来说，他只是对超然的事情在否认，他不否认历史。这一派呢，其实也是很，其实他很多，你说，你比如说讲旧约的会幕， 那会幕是最丰富的象征讲经的材料了，就会幕。会幕里面他讲啊，那个颜色的会幕布是代表什么，那个颜色的布代表什么，那四个角有四个绳子，这条绳子代表什么，这条绳子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四条绳子代表什么，有几条橛子在地上拉着绳子，他那个四个橛子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信心呢、啊、你建造在神的话上面等等，都讲完了，绳子也没有了，橛子也没有了，木也没有了，竟有信心了，是不是？他还可以讲福音吗？这个困难。那福音肯定讲得很清楚嘛。圣经里面每一块木头都是十字架，旧约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竟剩十字架了。那么以色列人历史那些经验都没有了，凡是看见谁就是或者是讲道，或者讲圣灵。凡是木头就是十字架，福音可能讲得很对的，但是没有标准，我们怎么能说它对说它错呢？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它这四条河说代表公义、智慧、忍、节制、勇敢，我说不是，我说代表信心、爱心、谦卑、忠心，成不成啊？你怎么能说他对我对？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是不是？没有标准了。你说他对，你说我对，我偏说是这样，他说他偏说是那样，没标准，这是一个大困难。他可能在那个情形之下，他觉得那四种智慧是人最需要的，是最好的。但是人就信不？人就信不？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有人就站在台上跟你讲了，说那两块银子，一个代表洗礼，一个代表圣餐，说那个殿呢代表教会，主人说，那好撒玛利亚人说我要再来，什么主耶稣要再来，有没有人相信呢？大家就信了吧？其实没有根据，其实没有根据。大家就相信了吗？不一样。对对。对。他有很多材料呢，你可以说他有理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来找他的理由是什么，没办法来找他的理由是什么。当然可能说他背景影响，你比如说讲雅各，我这里也许不应该提这样材料。那里雅各里面讲到，比如说我们有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书，我在这里没看到，有地方很多地方现在还在卖解释雅各的书。他说那个良人爱那个女子，他称赞她身体的每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称她的良乳，很可爱。他那良乳代表什么？一个代表信心，一个代表爱心。用什么标准呢？我说不是，我说一个代表清洁，一个代表忍耐，行不行啊？你怎么能说他错？你怎么能说我错？谁错？用什么理由来评判呢？他的理由可能有他的背景，他说在这个时候呢，会众需要的是信心和爱心，我就解释的信心爱心。另外一个情形呢，信徒需要的是忠心忍耐嘛，他就解释的忠心忍耐。好了，没得讲，我没话讲，看见没有？实际上就是这样，是不是？大姐，你先举手了，别介。对了对了、哎、你怎么办？你说哪个对呀、啊、你说哪个对呢？是吧？
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像我们在现代的同样一些文明学家来讲的话，我开始说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是怎样？
所以很麻烦。所以我说开始我讲的时候我就胆战心惊的，一定有很多人即刻就觉得这是个问题，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我在神学院里讲课，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同学的反应很厉害，有时候学生即刻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向都这样讲吗？你怎么能说他错呢？我们都很得造就，我们的确很得造就嘛。而且有的人一个，我还有时有一次我开这个释经学呢，是为专给传道人在香港，那下面一个传道人即刻说，哎，一篇讲章又没有了，很多这个问题。他一向讲开了，你一讲说错，怎么一篇讲章又没有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我们怎么办呢？很难，没办法。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体贴他的思想的背景的限制，我们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们自己解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向来解释。我觉得跟他辩没用，我们不应该辩，不应该批评他。
在香港那个白威廉，他是第一回，他讲的会议也是说错了，这个那个议长，那个议长怎么，那个那一个，不过他没有否定那个会
议的。哎，那个是。我觉得是预表的意思呢，还是说有很多时候应当？哎，预表我觉得很多地方应当。如果要是预表没有预表的意义呢，那旧约很多宝贵的教训失掉了。但是象征呢，我还是说，一说象征呢，就等于把全本圣经看作伊索寓言了，没有事实做根据了，那就不行了。如果预表呢，我们承认有历史的事实存在，只是从历史事实里边找出一个属灵的教训来，我觉得这个不错。整个雅各旧约的雅各，我觉得是个预表，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预言，予所预言。
那像赵福光在讲那个，就是基督跟那个教会，就那个也是解释那个雅各的可以。哈哈哈哈哈。
就是讲完了很好的教训，五条兵两条鱼没有了。可不是，
我相信这个我们常讲到听到会把象征跟预表混乱
了。
常常我们把刚才讲的道理，他是在讲预表，我们把那个象征去解释它，那是我们错。
对，这个意思很对。
我们所听到大部分的传道讲预表，很少讲象征。
我不敢说大部分，我们中间可能有人都认识这位作者哈。有一本书叫做《雅各书的默想》，大家很多人可能连作者都认识。这位作者实际上就快出香港来了，已经大家在替他办手续，可能快来了。那么大家都认识为作者，那这位老姊妹呢，我们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她。她的灵里面，我自己很喜欢读这本书。我自从来到香港呢，到现在我不想读过几次了，可能四次五次都有了。我读的时候自己灵里面很得造就那本书。但是要讲到解经呢，那本书一个钱都不值。但是我读的时候我灵里很得造就，我读过不止一次，我读过好多次。我到现在我想最少我读过四次了，可能读过五次了。很多时候呢，我在没有压力不大没有事情的时候，我读了我灵里面很得造就。但是那本书你看一看，它真正是完全是象征。你读完了那本书呢，你就觉得整个雅各书呢就是一个伊索寓言的一个故事一样，没有一点历史事实的根据了。雅各旧约雅各书的默想那本书，我还是说我非常尊敬这位，真正是一个圣徒，可以说他那个爱主的心呢，我非常尊敬他。我自己很喜欢读，我再说我读过不止四五次可能，但是一讲到解经呢，没得讲，他根本不是解经嘛。他讲完了以后，可以这样说，你读完他那个解经呢，你可能啊在灵里边跟主就有很大的帮助，得很大的造就，但是你对旧约的雅各呢一点帮助都没得到，明白雅各书，他没有。没有，这是问，这是解释的问题。过了，不用这个了。你说不是历史，我们不解释这个了。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路德记。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写了一本书的讲章啊，差不多有，我不晓得多少了，很厚一本书，全部是讲路德记。他说他在开始的时候啊，在开始的那个序言里面，他说呀，我从路德记里边每一节都看见主耶稣。我看不见的。他看得见。每一节他都讲主耶稣。 那么你说路德记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他解释完了，路德记没有了，但是讲属灵的教训很得造就。同样的原则，我们现在不要变雅各书是不是事实了，就是这个解经原则的问题。解释启示录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因为那个呢，我们没有法子知道它是不是历史事实，它还没有一个历史事实的根据，是一个启示。那个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呢，请原谅我就觉得，在里边不用象征方法，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呢，还是说解释启示录呢，就跟解释创世纪应该不一样，它的材料性质不同。两百多年，两百二三十年开始。
有一句话是圣奥古斯丁讲，他说：“新约是隐藏在旧约。”
对，奥古斯丁讲，
旧约在
新约里彰显出来。对，
他们这边思想是
不是一样了？奥古斯丁也有象征解经的材料，但是奥古斯丁到他晚年，他解经的不是象征解经了。他开始时候有很多象征解经材料，因为开始他还没受过神学教育，可以说这样哈，他还没受过训练。但是后来他追求的时候，你看他老奥古斯丁晚年的奖章不是的，早年是的，早年很高度的象征材料，奥古斯丁，但是晚年他就不是完全如此了。好了，我们很快再提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可以称它为安提阿时代。安提阿时代就是圣经上的安提阿时代。安提阿时代直接的来说呢，可以说是对亚历山大时代的一个反应，对亚历山大时代的一个反应。因为亚历山大这方面太厉害了，闹的教会里边都可以说，真正来说呀，很多教会都混乱了，都不知道到底应当相信什么好了。因为解经的象征的程度太高了，大家都不知道应该信什么好了。所以安提阿教会呢，就兴起来一批学者呀，他们极力反对批评 Origin School， 这个亚历山大的，可以说从400年 AD 400年开始，比亚历山大晚150年左右，150-160年，从主后400年开始，他们就极力主张用字面的意义来解经。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很深入的来解释了。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有名的学者，一个是 Theodore， 大家就记这个 Theodore 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他的地点是在 Mopsuestia， Mopsuestia， 不要紧，记不记没关系了。他是一个 bishop。另外一个人叫做 Chrysostom 这个字呢，本来不是一个人名 ，Chrysostom 是金嘴，金嘴啊。这是这个人讲员的外号花名，他太会讲话了，结果呢就成了他的名字了。他就是完全按着字义来解经。他说像 Origin 那种解经呢，实际上等于否定神的话。他说不可以那么解经，圣经讲什么了，我们需要按着神的话来解释。我们要看一看今天 Chrysostom 讲章呢，你就会发现了，他不用象征方法解经，还有很宝贵的圣经教训。今天在Nicene Post Nicene Fathers 里边那个14本呢、啊、其中有三四本是 Chrysostom 的讲章，他完全按字义，从里边得到很宝贵的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另外有一个人呢，他不是属于这一派，但是他属于这个时代，就是耶柔米 Jerome 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解经。Jerome 我们记得天主教的那个拉丁文的圣经啊，所谓五家大本 Vulgate 就是 Jerome 一个人翻译出来的，他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解经。这一派的解经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两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开始注意到圣经里边所用字的文法构造，这是在过去人不理的文法的构造。 这一派人开始注意到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分别，这是过去人不理的。这派的人开始注意到神的启示是渐渐有进步的，这也是过去的人不理的。那我们就看见在安提阿时代呢，教会解经已经走上正确的方向了，走上正确的方向了。那很可惜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这个一提就可以，因为下面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应当提。第四个时代呢，我们就成为中世纪时代。中世纪时代从主后500年或者600年开始，从主后600年到主后1200年300年，我们称它为中世纪时代。这个时代呢，整个说来在教会思想就如同我们在教会历史里所看见的，是一个大黑暗时代。在教会思想上是一个黑暗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啊，是天主教的势力最强的时候。因为天主教当时对信徒的态度呢，他不是单单让信徒听他的话，而且他要管制信徒的思想。你的思想如果与教会的思想不符合，你可能引起麻烦来。就跟中国过去的文字狱一样啊，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你讲话讲错了，叫你出毛病了，你可能要是受刑罚或者被赶出教会或者等等，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就是为这个原因呢，当时教会里面的人，那些个有名的学者呢，他们不敢自由的来解释圣经，不敢自由解释圣经。而且到主后600年左右呢，教会里边那些个很多主要的信条啊都已经定了，因为几个所谓大公会议，就是教会联合的会议，都已经开过了啊。尼西亚会议讲耶稣基督的性格，比如说然后有比如说加克敦会议讲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等等，这些会议都开过了。他们认为啊，教会的信仰都定了。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责任不是要去研究圣经给你什么教训，基督徒的责任呢，是研究圣经，看看怎么样用圣经来支持教会定好那些信条。这两个态度中间有一个天地的分别。基督徒的责任不是研究圣经讲什么，基督徒的责任是研究怎么样用圣经来支持我教会既有的信仰。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教会里面当然那些个有学者还有很多有思想的人呢，但是他又不敢讲新的思想，所以整天在那里钻牛角尖啊，钻牛角尖就是找一些个很琐碎的思想来发挥，还在教会定好的那个思想的范围里边来发挥。所以教会整个成了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啊，当时经院哲学，这些名字翻译的我不晓得好不好，我也没有别的更好的翻译。所谓经院哲学呀 ，Scholasticism， 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这个东西成了教会的一个，在一方面来说，当然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不能否定它的贡献啊。黑暗时代靠经院哲学来保留教会信仰，如果没经院哲学的话，连信仰都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拦阻了很多人思想的发展。经院的哲学，我简单的说一句话，说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经院哲学的方向是这样，你先从教会学习你信什么，知道你信什么了，然后到圣经里边来找理由支持你的信仰。教会说你呢信这个，你就信这个，不要改。然后呢，你的责任是不是我的责任，是学者的责任哈，那些个学者的责任呢，是到圣经里面找理由来支持说我对了。那如果你研究圣经走向这么一个方向呢，那你就不可能有新的亮光领受出来。所以这段时间呢，在整个解经的过程中是一个黑暗时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在这段时间呢，有另外一派兴起来了，也在中世纪。中世纪可以说这两个势力，一个是经院哲学的黑暗时代，一个是我们可以称为神秘派或者敬谦派的兴起。是严格说来，敬谦派的名字应该用的晚一点，用在宗教革命以后。 Pietist 其实这个不应该叫 Pietist， 应该叫 Mystics， Mysticism， Mysticism， Mysticism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中间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这方面有过思想或者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他把属灵的东西啊都用物质的方式来形容， 把主耶稣看作一个形容，做一个我们肉眼看得见、手摸得到、耳朵听得到的主耶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灵里面有经验呢？啊，我肉眼看见了主耶稣，可能闭着眼呢，但是肉眼看见了主耶稣。我亲自摸到了主耶稣手上的钉痕了，我亲自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亲自肉耳听见了。换句话说，他像用肉体的物质的话呢，来形容属灵的经验，把属灵的经验拉到肉体这个阶段来，这是 mysticism。这是 mysticism。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有 mysticism 兴起。mysticism 的解经呢，大体说来呀、啊，也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也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所以今天普遍来说呢，天主教的解经啊，是象征的方法来解经。普遍来说，基督教也有很多，但是天主教呢，是一个，这是教会的标准。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因为天主教有很多既定的信仰，定好的信仰啊，定好的信仰你怎么办呢？你不能用别的方法来看它了，你只能够先接纳这个信仰，接受了，然后到圣经里边找理由来支持这个信仰。所以天主教普遍来说，这是他们教会的 official 的立场，象征化的方法来解经。好了，关于这个经院哲学和这个Mysticism 的两派呢，我们简单的放到这里就可以了。很可惜，太简单。但是下一步呢，就是宗教革命时期，我们需要思想一下宗教革命时期。宗教革命时期呢，可以说是真正教会解经的一个正式解经的开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宗教革命时期。首先我们需要思想一下宗教革命时期的这个背景。在安提阿时代以后，真正在解经上面有贡献的是要到宗教革命时代。宗教革命时代的两个最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加尔文。这是宗教革命时代解经方面贡献最大的两个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我们先思想一下马丁路德这个人对解经的贡献。马丁路德非常有意思，他的解经贡献呢，可以说非常大。叫马丁路德能够形成他解经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因呢，这个方向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因着这个两个原因呢，叫马丁路德可以看见亮光。如果他不是这么样解经呢，恐怕他没办法从罗马书或者从诗篇或者从创世纪看见他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因为解经的缘故。那么解经呢，他两个，我说叫他形成两个原因呢，我可以简单提一提。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马丁路德的老师，马丁路德的一个老师叫做 Occam 是当时一个很虔诚的哲学家， OCCAM OccamOccam 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哲学家。他的一个主张是这样，他说讲到属世界的事情，我需要用我的理智去思想去解释，讲到属世界的事情需要用理智来解释，但是讲到属灵的事情，我需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思想影响马丁路德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看见呢，在马丁路德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可以这样说 faith, nothing but faith， 一讲到属灵的事情完全靠信心，没有信心，他说你没法子明白属灵的启示，神的真理。这是 Occam 给马丁路德，我在这里可惜不能够再深入的发挥了。那这里马丁路德和 Aquinas， 大家如果熟悉啊，你会明白 Aquinas 一个极大的分别啊。Aquinas 呢，他想要用理智来明白一切，包括着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个五个证明神存在的理由是 Aquinas 发明的啊。你看一个钟，你知道一定有个造钟的人呢，是不是？没人那怎么造的，那不会打一阵风打这个钟来，是不是？所以一定有人造钟了。那么你看见这么美丽的世界，当然你不能不承认有一个创造者。这是从 Aquinas 开始的。 马宽呢，他用了五种理由来证明神的存在，他就是想用理智来完全证明人的信仰问题。但是马丁路德说不行，讲到物质的事情、自然界的事情，用理智来解释；讲到属灵的事情，用信心来接受。这是头一个影响马丁路德的思想。第二个影响马丁路德的思想呢，就是在第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啊，对原来文字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有活字版的发明，印刷术啊，活字版的发明啊，在1500年左右 Timchi 一个希伯来学者，很早啊，主后一两百年的希伯来学者，他写了一本希伯来文法，但是失存了，没有人知道。到1500年左右，他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重新被人印出来了，而且很便宜，可以买到。过去手抄呢，你根本没法得到，现在一印出来呢，个人都可以买到了。所以大家可以研究希伯来文。在1516年，就在1517，马丁路德订那个95信条的以前一年呢，在1516年 Erasmus 印了一本希腊文新约，把希腊文新约印出来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希腊文新约了，又有希腊文又有希伯来文。马丁路德这个人呢，人记得 我们记得他本来就 会一些希腊文，在1518就是风潮最高的时候，1518-1521这三年，马丁路德隐藏起来呀、啊，隐藏起来，他去研究希伯来文，研究希腊文。结果在那段时间，他把全本圣经翻成德文，一个人，那就是一个就在那个时候啊，他的成就，那不是单单马丁路德一个人了，很多人在那里研究希伯来文，研究希腊文。那么你一研究原来的文字呢，你对圣经不能够不有新的亮光。结果有新的亮光发出来，马丁路德于是按照他所领受的。他就把他的信仰根基立好了。马丁路德解经有几个原则，我们可以提一提。头一个原则呢，是马丁路德解经的原则啊。头一个原则，圣经是一切信仰的最高权威。我们今天听起来这觉得无所谓，这是很对的，是不是？圣经是一切信仰的权威，这是应当的，是不是？但是在马丁路德时代不是啊，马丁路德时代是教会的信条是权威啊。现在马丁路德整个把那个推翻了，他说圣经是一切信仰的最高权威。第二个原则，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明白圣经，这个也是一个革命性的立场啊。因为过去呢，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啊，只有圣品人员才能读圣经。现在马丁路德说，所有的信徒，平信徒都可以读圣经。第三个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需要按照文法的构造，原来文字的意义来解释。过去不是啊，过去是按照教会的信条来解释，现在是按照文字的意义来解释。第四个解经原则，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按照圣经的历史背景来解释。为什么摩西讲那样的话？为什么何西阿讲那样的话？按照历史的背景来解释。第五个原则，需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来解释，要按照圣经上下文来解释，这个很要紧的。因为一个你如果是在罗马书讲的话，它上下文的关系不一样，和诗篇里讲的话的意思可能就不同，用的同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用法啊，上下文的关系。第五个解经的原则，他说是第六个解经解释圣经呢，必须要用信心做出发点，换句话说，你先接受它是神的话，是第六个原则。第七个原则呢也很宝贵，但是给马丁路德招了一点麻烦。第七个原则，他说所有的圣经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大家知道给马丁路德招了什么麻烦吗？翻译第一版的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的时候，他在新约的雅各书前面注上一句话，这本书是草木合接的书， Right a piece of straw。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不高举基督，高举人的行为。当然后来马丁路德第二版就把那句话取消了，第二版就他自己的亮光领受多一点了，但是第一版他说这是草木合接的书，没用处。等到第二后来他就不这样说了，他说因为那个不高举耶稣，所以那本书没用处。那么旧约里面有些书他也不要，他没有取消，不过他前面都有注这本书没价值。圣经里面他翻的时候就写明了这本书没价值，因为这本书不高举基督。那么这当然是他领受的，等他成熟一点他不这样讲了。 好了，我就先讲到马丁路德这里。第二个人我要讲的是跟加尔文，加尔文就更加重要了。加尔文在整个解经的历史上面呢，可以说差不多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加尔文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啊。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嘛，如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就等于加尔文的系统神学。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啊，是26岁写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26岁还没念完书呢，他已经写了那么26岁写的那本书，直到今天仍然被人看作一个极高的信仰标准。他写了全套的圣经注释45本，旧约30本，新约15本。那不是讲章啊，那真是用文字里面有小注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啊，不得了啊，45本。今天我们一生读都读不完那套，他写出来。而且他写这书的时候不是没事做吧，不是那是关着门专写书，所以我们真是没法跟他比。他是做日内瓦市长的时候写的。那锦尼伯的做市长，一边做市长他还开神学院，他教导很多学生，还管理整个的城市，然后他写出了45本的圣经注释。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啊。他的圣经注释到今天一般的学者呀仍然你看起来非常大的价值。就在现在 Erdman 还在出版一个新的译本，你可以看见人学者多么注重这套圣经注释，已经四五百年了，今天在重新翻译，从拉丁文重新翻译，新约翻完了，旧约刚开始，现在 Erdman 在出版新的译本，你可以看多注重。今天一般的学者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还不能够忘记加尔文。什么地方你解经的时候，如果你要敢和加尔文不同意，你需要讲个理由出来，为什么你不接纳加尔文的意见。很多学者还是一样，他在注里面常常要提到我不同意加尔文这个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忘记加尔文，你不同意你还要讲出个理由来，为什么你跟他不同意。因为我们看见他对解经的影响啊非常非常大。我觉得他解经的最大的一个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贡献呢，他就是说我们解经的基本目的啊是什么呢，基本目的就是让圣经的作者把他要讲的话讲给我们听，这是解经的目的，就是把圣经本身的作者讲的话讲出来，不是把我的意思加进去。 Let the author say what he does say， 不要讲你的话。 Let the author say what he does say， 作者要讲什么你把他讲出来，他讲的话我今天不明白了，你把他解释一下，解释出来了，解释了的意思还不应该与作者原来的意思违反。你如果要是解释出来的不是 author 所要说的话呢，那你不是解释圣经了，你是解释你的思想了。我解释马太福音呢，我的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明白马太要向我讲什么话。我解释创世纪，我要明白的是摩西要向我讲什么话。什么时候我离开这个原则，我不是解释圣经了，我是解释我了，是不是。我解释保罗书信呢，我解释完了不是保罗的话，是我的话，那不是解释我自己了，那不是解释圣经了。这个思想啊，加尔文的这个思想呢，就可以说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解经的人的差不多一个指路碑一样啊，不是指路叫什么呀，一个方向标杆的，那个向那个方向走，这个是真正我们解经的目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解经的目的呢也应当是如此，我们应该解释出来圣经要向我们讲的话。或者我们这样的，我先停一秒钟，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自己没有事情，大家如果有事情呢，你不要觉得拘束，你愿意离开请你自由，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有问题讨论好不好。实际上是有事情你需要走，那请你自由，是不是。哎，我们可以有20分钟的时间，最多可以有20分钟的时间。好，exegesis 或者 exposition 哈，基本的 exegesis 是要解释出圣经的意思来，那么 exposition 呢是我们应用了，怎么样把圣经真理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他们做的
第一步，不是说他们只做第一步，实际上加尔文的材料第二步也有，但是他说解经的人的基本责任是做第一步， 然后我们再来做第二步。实际上加尔文的圣经注释也有很多第二步的材料，很多很多。The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中文有译文叫做《基督教要义三本》，《基督教要义》是香港府桥出版社出版的，现在叫文艺出版社，《基督教要义》，英文叫做《The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通常是两本上下册。词语里解经不顶多。这里也有一些，但是他不是一个解经的人，他是一个 churchman， 不单 churchman， 而且是 church 有点多少有点教会里面的 politician 的那样子，这里有点，他当时是一个主要的是一个 mediator， 当时他给教会里面的纷争，他在里面调和。现在叫文艺出版社，文艺过去叫府桥一样。哪一个出版都没关系，哪一个出版都可以，都是一个版，三本上中下三本。哎，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文艺出版社，或者是府桥出版社一样。
那个马丁路德的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比如说的告诫，那个会对他的解义有影响。
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如果马丁路德多活50年的话，他一定再改更多，因为那时候他本身呢是基督教里天主教里面训练出来的一个神父，他过去呢在没有宗教革命以前呢，他完全接受天主教的教训，但是忽然他看见亮光了啊，因信称义，他就在这一点上呢针对着天主教的错误来攻击，但是他没有机会来详细思想过去那些事情，所以他改的很少。我想如果马丁路德要多有点时间思想呢，他可能改的更多，所以他那些个那个遗留的那些个天主教的东西呢，我觉得都是 accidental， 没办法的，不得已了，可能是他的有很多教训呢，有很多的教义，如果他要多活几年，我想他可能还改，可能还改，不晓得就是。在讲那个解经原则的时候，或者也许提一点，或者会提一点。嗯，
因为说在中世纪时代有两派经验哲学跟实践派，是不是这两派都在天主教的势力控制之下？
可以说，实际上经验哲学早，这个 mystics 晚一点 ，mysticism 晚一点，
经还是在那个
还是在宗教革命以前。还宗教革命以前，他有点有他那个人就特别了，他有点 mystics 的那种性格，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解经又不按 mystic 了，他有很多地方解经呢是很正确，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跟 John Knox 差不多，很特别的人 ，John Knox 很特别的一个人。好了，有没有别的我们需要思想的？大家有没有别的人有别的意见？有没有什么要愿要发表的？可以。
您说那个灵魂体呢？那个就是说，origin 上